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11号，公元2004年12月2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夏密院传授弥吉金刚观顶，流亡学生接受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王立雄称西藏遭受政治帝国主义的文化压制，中共不满美国批评反分裂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夏密院传授弥吉金刚观顶，详细情况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嘎邦米拉库比西藏南民社区的各项仪程后，于本月16号抵达印度南部红苏西藏南民社区进行弘法。西藏青年会红苏地方峰会会长、西藏夏密院秘书长尼玛多杰向本台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19号抵达印度南部红苏西藏南民社区拉杰林的西藏寺院夏密院，当天下午向来自台湾、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的6000多名信徒传授了弥吉金刚观顶。期间，达赖喇嘛先后还接见了当地印藏游学成员和地方有关官员、各外国支持西藏问题的人士以及西藏南民社区的资助者等。尼玛多杰继续表示，今天星期三，达赖喇嘛还接见了印度每所城市警察局局长为首的有关人士，明天将为当地民众发表重要讲话，并且传授长寿观顶。之后，达赖喇嘛接受民众供奉的佛教最高礼节金线曼扎三宝的宗教仪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南部红苏西藏南民社区的各项仪程后，将于明天23号乘专机途经印度邦洛城市返回居住的印度北部达兰萨拉。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筹备组织下，来自印度和尼泊尔各学校中53名优等生和15名教师今天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接受为期8天的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女士在今天星期三的培训会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这次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向西藏学生提供政治教育，促进了解民主意识和西藏流亡政府现行的民主体制以及非官方性组织和文化中心。培训会以有关人士做介绍的同时，学生提问的方式进行。类似的培训会在流亡生涯中还是首次。主办单位新德里西藏人民议会政策研究中心 BAMP 次任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举办类似的培训会主要是针对在流亡自由的社会中学习成长的西藏青年一代，完成学业步入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当中就业的同时，逐渐的疏远本民族文化传统，因此特别从各学校中选出部分优秀的学生集中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接受民主意识，了解西藏境内外的现状，来促使通过这些学生来增进西藏学生加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和境内西藏的状况，从而肩负起应尽的民族责任。来自摩梭日的学生丹增托米向本台表示，在学校中听到老师介绍有关西藏流亡政府的体制，作为一名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学生，这次有机会亲自到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参加培训，了解和认识有关方面的意识，感到由衷的高兴。举办类似的培训会对提高学生的民主和政治意识是非常有必要的。来自西藏流亡政府8所公立学校和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尼泊尔西藏学校中11年级和12年级中的优秀学生 以及达仁萨拉索嘎成人学校等15个学校中的53名学生和15名教师，共计68名师生参加了今天开始在达仁萨拉展开的民主和西藏现状的培训会。接受培训的师生在培训期间还将参观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藏医学书院、达仁萨拉西藏展览馆、难民接待站、西藏青年会、妇女会、民主党、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罗布林卡、儿童残疾院、索嘎成人学校等部门。主办单位新德里西藏议会政策研究中心透露，未来计划每年举办一次类似的培训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学者王立雄称，西藏遭受政治帝国主义的文化压制，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发表的有关赞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17世噶玛巴，以及崇信和宣扬西藏佛教的以西藏笔记为主的作品，遭到中国政府的查封，并被他所在的单位西藏文联开除。当局不仅没收他的住房，还停止了他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全部社会保障，并且禁止他出国。韦瑟被迫离开拉萨，流落到北京，目前住在游人家中，生活状况非常艰苦。对于西藏女作家韦瑟从去年开始到现在遭中国政府迫害的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也引起海外华人的重视。人权女作家莫莉、海外中国学者傅正明以及北京著名的作家王立雄等纷纷发表文章，谴责中共对韦瑟采取的压制措施。近日，北京著名学者王立雄在《易报》第172期上发表名为《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韦瑟事件》的文章中，通过详细引述韦瑟遭迫害的前后经过，强烈谴责中国当局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和压制。王立雄强调，西藏遭受着政治帝国主义的文化压制。王立雄在文章中指出，目前关于西藏问题的争论，文化是一个焦点。针对外界批评，中国政府列举诸多实例，说明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维修寺庙，保护文物，推行藏文教育，规定使用双语，挽救失传艺术等。而国际社会与西藏流亡者在这些方面指责中国，同样可以举出很多实例，双方的结论却截然相反。王立雄指出，从这个角度争论文化是一种偏离，因为民族文化首先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的自我表述。中国当局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和压制就变得清晰，不管他做了多少其他事情，他恰恰不允许藏民族进行自我表述，一切表述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任何突破都要受到惩罚。西藏女作家韦瑟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文章强调，仅仅20-30年前，汉人对西藏文化的了解还是剥人皮、挖人眼，是所谓的最黑暗、最野蛮的社会。而现在，千千万万汉人把西藏当作圣地，心向往之，为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所倾倒。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藏民族的自我表述推动的。一方面是流亡藏人在国际上几十年不断努力的结果，再通过西方桥梁进入开放后的中国。另一方面是西藏本土上使用汉语的文化，宗教界人士也功不可没。达赖喇嘛积极与汉人和解的路线，加上拥有众多用汉语写作的藏人知识分子，与汉族之间文化交流密切，不断把西藏文化介绍给汉人，使其成为文化热点，甚至成为时尚象征，产生众多西藏发烧友。美学层面的文化表述也把西藏政治问题带入汉人视野，使汉人逐步理解和同情西藏的立场。文章说，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者一直在为藏民族进行公开化的表述，西藏问题被国际瞩目和他们的表述分不开。但是对中国的汉人而言，一是因为新闻封锁，二是因为语言不通，影响很有限。况且汉人往往认为海外藏人不能代表境内藏人，其表述是宣传而非真实。因此针对汉人，需要西藏境内的藏人自己出面用汉语进行表述。韦瑟的遭遇无疑说明西藏境内的表述可能要付出代价。韦瑟事件不应该作为一个单纯的人权案例看待，那只是在众多案例中增加一例。这一事件可以同时阐发很多思考， 西藏如何与两种帝国主义抗争。王立石的文章最后强调，西藏会不会出现一个具有理性精神与通晓汉语的异性知识分子集团，汉族人士则应该考虑这种前景对西藏和对中国，对解决西藏问题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应该如何迎接和回应这样的前景，以及如何清理可能深藏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文化帝国主义。韦瑟是一个汉语写作的西藏著名女作家，1966年生于拉萨，在西藏东部长大，1988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当过甘孜州报记者，1990年调拉萨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直到因政治问题被中共当局开除为止。个人著作有《西藏在上》《绛红色的地图》《西藏笔记》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对于美国政府官员批评中国人大启动反分裂法立法程序，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将审议的反分裂国家法草案是要抵制台湾独立的分裂活动。刘建超又促请美国政府支持反分裂国家法，不要做令台湾独立活动加剧的事情。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的介绍的流亡40年回顾。
中国政府在1993年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各方面支持达赖分裂维团的情势日趋严重，其中印度是最为恶劣的，这其实也正好反证了藏印友谊。许多被中共初期所谓帮助和建设西藏的谎言所蒙蔽的藏人干部和共产党员开始醒悟过来，并表现出了坚定强烈的民族意识，其中知识分子尤为突出。对此达赖喇嘛曾予肯定。1992年达赖喇嘛颁布西藏未来政治与宪法要文，其中谈到，如我经常强调的那样，西藏的主人是西藏人，而且主要是留在西藏的藏人，因此在西藏的藏人，特别是在中共政府机构任职的藏人干部职工，由于从经验、熟悉情况等诸方面的因素，要承担起未来西藏政府的主要责任，因此现在任职的藏人干部不要有任何忧虑，为恢复故土的自由和提高管理水平而保持赤诚与信心。据说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曾表示，在藏族干部中可以信任的只有热地和江村落部。1992年中国当局专门设立了一个针对县级以上藏人干部进行审查的机构，后来中共的文件中谈到，西藏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达赖集团，但是维护西藏的稳定则是重点必须在搞好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的工作重点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不在党外而在党内，不在与群众而在与干部。我们的有些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有些领导干部和干部在居室内外布置宗教标志或者设立佛龛，摆放达赖喇嘛的照片，有些干部受达赖集团民族观的影响，用民族主义的观点看待人或者事物，有些干部甚至充当内奸，参加反动组织，为达赖集团搜集或者提供情报，以及参加分裂活动。一些教师利用讲台肆无忌惮地向学生宣传西藏独立的思想，有些干部立场不坚定，不敢与分裂主义分子兴起的骚乱做斗争，有些领导干部和干部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达赖集团设立的学校中接受教育，为自己留下后路。
以上听到的是流亡40年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